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亲乌战争影响，王军涛博士指出习近平的许多做法在全面恶化美中关系。
因为现在看来呢，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在全面恶化中美关系，虽然在这种小事情上美国会做一些有弹性的让步，但是乌克兰战争它一两年内一旦尘埃落定，能够见底之后，那么乌克兰战争这张牌中国就没有办法再打了。
全球200多人权团体呼吁巴切莱特暂缓访华，避免落入中共外宣圈套。涉嫌协助打压维吾尔人，海康威视或遭美国全面封杀。
他们非常明白，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设备，中国政府对于该设备的这个用途，他们是在公开的在协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所推行的这种有计划的监控。
强化执法力度，美国证交会再将8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预定摘牌名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5月3号举行听证会，两党议员轮番聚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不断快速崛起的中国军力等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国会表示，中国仍将台湾视为其目标，并计划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攻台的能力。奥斯汀还表示，美国现在正进入一个愈加不稳定世界格局，大国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近日以中国的乌克兰难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困境。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给美中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带来了哪些变数？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王军涛博士，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美国将中国列为所谓的步调挑战，就是 pacing challenge， 而俄罗斯呢，则为紧急威胁。那么根据五角大楼今年三月向国会提交的2022年国防战略报告，美国国防部把中国视为意义最重大的竞争对手，将保卫国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保持同步，列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头号优先事项。对这个事情呢，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美国在川普总统的后期已经把中国列为主要的目标。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的时期呢，就要重返亚太，主要还是应亚太国家的要求，为了维持这个东南亚那段水域、南海水域的这种畅通。那么那时候大陆呢，可能要在那儿建岛礁，但是奥巴马总统但是在2015年当面要求习近平承诺南海呢不进行军事化。那么当然你可以知道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军事化。那么到川普总统期间出台了印太战略，到拜登总统上来之后呢，开始系统的由国防部制定可以操作的针对中国的这个预防性的方案。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是一致的。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呢，也在听证会上指出呢，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两个大国，就是说美国现在正面对着两个大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军力，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米利接着谈到中国计划以武力攻打台湾的企图，他说台湾一直是中国的军事目标。米利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中国是否真的能实现这项军事计划也还有待观察，但无论他们是否具备那样的能力，那都是一个目标。2027年，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您的看法？
对，实际上在中国和俄国的两个目标的和威胁的大小取舍上，我觉得也是在奥巴马总统在克里米亚危机出来的时候，2014年、2015年出来这个危机之后，奥巴马总统就说过，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区域性的强权，不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美国挑战。而后来的呢，中国越来越列为主要对象，即使俄罗斯发动了亲乌克兰战争之后，美国的国防部一直到各界始终认为呢，中国才是一个更持久的、更大的威胁，而俄罗斯只是在暂时的在欧洲一个局部地区有威胁。我觉得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呢，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主要是把美国库存的武器在大量的运往乌克兰之后，他现在武器有一个短缺。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从俄罗斯的国力呢，他现在实际上不比中国的江苏省还要小。那么北约，它这个是5亿多人口，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体能还有常规作战能力上，俄罗斯远远不能跟相比。它只是如果你打入俄罗斯本土，俄罗斯有5000多枚核弹，这个对世界能构成的威胁比北京大。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米利将军呢口这个讲话还是有一个变化。在去年他在国会作证时候，他曾经强过北，他强调说北京在5年内不会在台湾上能够对美军的在那地方构成大的威胁。那现在他虽然强调还是个5年，就2027年，但他已经转到了在这个可预见的范围内，北京呢将会一个很大的威胁，只是说这个威胁有多大还要再进行观察。我想这里主要还有三个变数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变数就是北京如果在2027年能够如期的完成他的十四五规划，他的军事的战力、他的舰艇数将超过美国在这方的部署。但是这个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呢，这个一个要提升自己的武器的质量，同时要建立广泛的这种国际联盟，以维持在这个地方的在硬件上的这种实力。第三个呢，这个还是要看中国内部的和美国的政治内部的变化。因为美国现在我们也知道，随着这个第二次的大选的临近，就是2024年的大选临近，实际上美国可能到2026年还有2024年，2022年还有两次中期选举，这些可能美国都会进一步都被撕裂。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呢，现在二十大之后呢，习近平可能全面巩固自己的权力，能够更集中的去动员中国的国力，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变数。所以米利将军说呢，他还要再具体的看，但按照目前的趋势的话，我觉得中国呢很难构成一个实质性挑战。因为中国的军队虽然在硬件上头已经对美国构成了一定威胁，比如舰只数量啊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呢，美国的硬件，它的每一艘潜艇、每一个坦克、新式武器投入运作之后，它都会立即形成作战能力，它是根据作战需要、实战需要开发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相当于一个人，他在这个进行跳跃式的进行武器更新之后呢，实际上硬件的消化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就像人突然把肝、心脏、什么肺都给换了之后，到底他要一个时间之后才能够形成这个人的实现这种功能，就是这种这个器官的这种功能才发挥到最好，才能磨合在一起。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又重新搞政治挂帅，这样就会使得中国的军事指挥官的这个指挥的能力还有军事技术呢，我觉得会训练水准会下降，这些我觉得应该考虑进去。
那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呢，在外交杂志上呢最近发文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困境。一方面呢，这场冲突扰乱了价值就是上百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贸易，加剧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也许就是指台海局势吧。那么亲俄或反俄阵营的站队加深了中国内部的政治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呢，中国指责美国因支持北约扩张而激怒了俄罗斯，并担心呢，华盛顿会寻求延长乌克兰冲突以脱离俄罗斯。那么同时呢，北京认为加入谴责莫斯科的国际合唱也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那么对于中国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你的看法？
我觉得严学通的这个说法其实是针对着美国呢，这个熊猫派是希望给他们提供一个理由去游说美国的政界采取一个对中国更软化的立场，是为才写这篇文章。因为他所讲到的乌克兰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不如习近平啊 它在各方面的这种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性的影响。那么而且中国呢，其实几十亿美元这个对中国消化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呢，这个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其实我倒觉得呢，给中国制造了一个战略机遇，就是用乌克兰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支持不支持乌克兰，然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然后迫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 ,Nancy Pelosi,众议长本来他要去台湾访问，突然在这个之前呢，他说他有病没有去。那他病好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再去台湾，相反他去了乌克兰。还有就是在这个军售武器上，本来呢，美国已经准备给台湾呢毒刺导弹，还有榴弹炮，就是自行火炮等等，现在也准备延期交付，有的武器是无限期延期交付，理由呢是乌克兰的战争需要呢优先提供给乌克兰。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这方面提升这种生产能力也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不至于到2028年这样一个交货时间都定不下来。所以你也可以看作是严学通的这篇文章，或者在这一类的战略算计呢被美国的这个专业界考虑进去，那么这样就使得呢，中国政府借着乌克兰的战争的名义，就像当年借着反恐和还有再往早呢，借着围堵苏联，那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战略机遇一样。其实我觉得这次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小的战略机遇，但是关键还是习近平能不能抓住。因为现在看来呢，习近平的很多做法在全面恶化中美关系。虽然在这种小事情上，美国会做一些有弹性的让步，但是乌克兰战争，它一两年内一旦尘埃落定，能够见底之后，那么这张牌，乌克兰战争这张牌，中国就没有办法再打了。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5月3号呢，在洛杉矶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行的年度全球会议上，谈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时表示呢，北京和莫斯科在2月初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等同于是冷战宣言。另外呢，伯明还说，我不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会繁荣发展。你的看法？
我觉得伯明的一个看法我赞成，就中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不会繁荣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可能还会低估了，就是中俄即使中国不能繁荣发展，但是中俄如果联手，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如果你看一下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就知道，中国虽然实力很弱，但是仍然对于区域性的这种投放啊，还有这个干扰，还是能力可以很强的，因为它有一个意志，在独裁的统治下，它能够更好的运用有限的国力，去达到呢。虽然美国国力很强盛，但是它如果不能进行全国的动员，而且国内政治比较撕裂的话，它其实，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可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会不一定能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更大的优势，就是比它的实际的实力上能展现出来的优势。那但是我觉得中俄将来的结合最主要一点还在于，中俄本身有非常大的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因素。那我们先不说在中俄的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记得很清楚，不管习近平怎么想，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的精英都知道，俄罗斯在这个近代史上拿走了中国很多东西，而且对中国人采取斩尽杀绝的方式，这笔仇在中国人心中是有的。而且一旦政治态势发生变化，这俄罗斯也知道中国人可能会算这笔账，这在国际中比比皆是，德国人干过，俄国人干过，这个其实大概就是美国人没有干过这个事情，但是其他国家都干。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俄罗斯清楚。再一呢，中国现在要想崛起啊，搞一带一路，特别在美国封锁了海上之后的话，中国要往陆路走呢，也会在中亚一带和俄罗斯发生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冲突，因为那里是过去俄罗斯主导的地方。那么俄罗斯在被乌克兰战争和在西方的打压下被削弱之后，中国可能顺势而为，特别中国有强大的经济的这种辐射力，可以对那些国家有更大的吸引力。
那么对于伯明说他不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会繁荣发展，请你再谈谈你的看法。
好，我们讲说发展呢，其实有两个意义。一个发展呢，就是说在近期内它的 GDP 能不能增长，它的就业能不能够增长。 那么还有它的物价能够保持稳定。那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都是自残式的方式，一个是对经济的发展主体进行了打压，导致了民企崩盘式的这种衰落。那么中国的经济受了第一波冲击，接着就中美贸易战，习近平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又使得中国的环境全面恶化。第三个呢，就是在疫情期间，习近平又强制采取封城政策，已经把中国开始要自外于整个的世界经济。那么最后呢，在俄罗斯这个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中，他又站在了不得人心的一边。这四个方面的话，会导致中国的经济会受比较大影响。这是呢，中国的 GDP 会有影响 ，GDP 的影响呢，又会反过来会影响就业。所以在习近平在上海高调让孙春兰强调要进行封城治控制病疫的时候呢，李克强在江苏就提出，在统筹治疫和保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把保增长现在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就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出最近的政局会上的基调就是要把增长放到治疫的前头。这是习近平遇到了一个挫折，但是也说明了中共的经济的困境，这是一个。第二呢，从可持续发展来说，习近平是看到了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要靠创新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经济的创新能力是要一个自由的环境，特别是要靠私企和民企那些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企业他们来做。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一度日本已经在这个在汽车制造等等还有电子方面已经对美国形成了碾压式的优势，德国的精密制造，但是美国在硅谷产那批小企业抓住数码技术的革新，信息产业技术革新，最后又在90年代反超日本和德国，那就形成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其实也有这个问题，虽然在很多领域中国咬着美国，但实际上你要看到人才的培养、技术开发的中心，还有这个整个其实都还在美国，中国只在一些边缘地区上集中了一些资源，形成一些局部的优势。如果习近平搞闭关锁国，或者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封杀的话，那么从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企业素质的提升，我觉得中国都会有瓶颈，甚至会有遇到天花板。
好的，谢谢你，王俊涛博士。
好，谢谢志远。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俊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全世界220个人权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致力于维护西藏、香港、新疆和南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权益的组织，星期四5月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改变其访问中国新疆地区的计划。声明说，此时访华可能会陷入中共设计的大外宣雷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日前公布的消息，巴切莱特计划在本月访华，重点是前往新疆地区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对国际关注的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群体遭受的种族灭绝迫害事件进行调查。最近几年，人权团体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当局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名义下，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展开了系统性迫害，把1-2百万维吾尔人关进拘留营，进行洗脑，实施酷刑，强迫他们放弃民族文化，从事强迫劳动，被迫接受节育措施等。大量证据来自遭受迫害的幸存者泄露出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习近平就新疆问题作出的指示记录，以及专家学者多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与中国当局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往新疆了解情况展开了谈判。今年三月，该办公室宣布，从2018年开始的这次谈判产生了结果，北京同意了巴切莱特访问新疆地区的要求。这次访问计划在5月份进行。先遣团已经于4月25号抵达中国，为巴切莱特的访问做技术性准备，包括自由西藏、香港观察、南蒙古人权中心在内的这220个人权团体在声明中指出，巴切莱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会见过任何受到中共迫害的相关群体， 也没有与各种民间组织进行过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北京践踏人权、压制少数民族的情况。除此之外，巴切莱特还拒绝了维吾尔拘押营幸存者、曾经遭到中共迫害的西藏政治犯以及经历过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希望向他直接讲述自身经历的要求。声明说，巴切莱特在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高级专员职务以来，还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提醒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也没有表示要前往西藏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香港和南蒙也从来没有被列入他要访问的地区名单之中。最近几年，这两个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地政府对那里的人权和自由持续进行打压。声明说，这些地方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厉封锁，是全世界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因此也应该是巴切莱特最需要前往调查的地方。声明强调，在没有得到中共承诺可以在新疆进行有意义和无限制访问之前，巴切莱特应当立即推迟这次访问。不过，巴切莱特办公室表示，中国政府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在不受监视、不受阻碍的情况下展开这次访问的要求。熟悉中共的人士对中共的这一承诺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这200多个人权团体认为，在访问条件没有得到充分保证，也没有从直接受害者那里获得足够的有关中国践踏人权行为情况之前，巴切莱特如果前往中国访问，将会毁掉这个难得的由独立人权机构进行实地调查的机会，从而为中共在西藏、新疆、香港和南蒙实施的践踏人权行为提供一次新的漂白机会。上周三，记者无国界组织也致函巴切莱特，希望他在这次访华期间关注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的问题，并提出了5项要求。这5项要求是释放所有124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新闻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立即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关于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款，停止对新闻记者、外国驻华记者、各种媒体和出版商的骚扰，停止媒体审查和媒体监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应该立即公布有关中国当局在新疆自治区犯下的侵犯人权情况报告。
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大幅增列进入预定摘牌名单的中国上市公司，这些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长期以来拒绝向美国证交会提交所有上市公司必须依法提供的一些财务信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宣布将8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了预定摘牌名单，并下令这些企业必须在5月25日之前提交满足了上市公司条件的证据。证交会上个月12日也采取了类似行动，至此近130家中国公司已经被列入预定摘牌名单或确定摘牌名单。根据美国2020年制定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证交会可以将连续3年不遵守美国标准的外国公司从美国证券市场上除名。长期以来，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企业，因为中国政府的监督，不向美国证交会提供上市公司必须提供的一些财报信息。这种情况在过去2年，随着中国监管机构对海外上市公司的数据监控进一步收缩而更趋严重，并引发美国多方面的强烈不满，也强化了美国证交会执法的决心。最近几个星期，中国政府近来不断放出消息说，中国和美国的监管机构正在就签署审计协议举行磋商，并取得进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上个月还说，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对中国公司进行现场审计调查。不过，美国证券监管部门还没有对此予以证实。星期三被列入预定摘牌名单的中国公司包括京东、网易和中石化等知名企业。京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一直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继续遵守中美两国相关法律规定，并寻求保持在美国和香港两地上市公司的地位。
台湾星期四5月5号证实，由于价格太贵，台湾已经放弃从美国采购新型反潜直升机的计划。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台湾军方之前曾表示，正在规划采购12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旗下西科斯基飞机公司制造的 MH-60R 反潜直升机。但是路透社引述台湾媒体的报道说，这项被称为神鹰三号的采购计划遭到美方的拒绝，因为美方指出这项军售不符合台湾的需求。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出席备询，被问及最近台湾对美军购案出现的变化时，首先谈及了神鹰三号直升机采购案，价格过高，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外。邱国正说，在台湾放弃向美国采购先进反潜直升机之前，还有两项重要的军购案出现了变数。一是由于产线排挤，美方对台出售的 M109A6 自走炮的交付期程必须延期到2026年之后。二是同样由于产线排挤，台湾向美国采购的250枚毒刺尖射型便携式防空导弹的交付有可能延期。尖射型便携式毒刺防空导弹采用红外线导引热追踪攻击空中目标，在目前的乌克兰战争中大显神威。乌克兰守军利用美国提供的毒刺导弹对俄罗斯空军构成严重威胁，也让俄罗斯空军不敢在乌克兰天空肆意妄为，但是军援乌克兰却导致美军的库存急剧降低，而制造商雷神技术公司目前大批量生产也遭遇困难。邱国正在立法院备询时表示，因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毒刺导弹今年有延迟交货的风险。针对 M109A6 自走炮无法如期交付一事，邱国正表示，因为交货时间延长至2026年，所以国防部已经确定放弃这笔军购案，并且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以海马式多管火箭炮替代的方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始终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动武也要实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北京持续增加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中国基建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台海紧张局势的演变也引起美国及其盟国的高度关注。美国除了加大对台军售和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外，也一再呼吁台湾加大军备投入，展现自立自强的坚定信心和信念。邱国正在立法院备询时还透露，最近有很多敌船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域，原则上与台湾军方形成对峙，但他并没有谈及详情。日本自卫队本周观察到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率领包括55万吨大驱在内的五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和一艘补给舰进入日本周边海域，经过台湾东北方的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这不仅是中国海军航母编队近年来出海训练或执勤的最庞大阵容，而且辽宁舰一进入太平洋即起降了歼15舰载战斗机。
中国保安影像监控产品供应商海康威视因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传出可能受到美国进一步制裁。任何与这家全球最大监控设备制造商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政府将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有分析认为，美国希望利用海康威视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的海康威视有可能面临被美国全面制裁。英国金融时报5月4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会把海康威视纳入 SDN 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禁止美国企业或公民与该名单上的人进行交易，并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 鉴于海康威视客户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美国政府已开始向其盟友通报情况。据中国环球网5月5日报道，海康威视发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可能实施的制裁还有待核实，制裁应当建立在可靠证据和正当程序基础上，希望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强调公司服务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美国，严格依据业务所在国法律合规经营，遵循国际通行的商业道德和经营准则，与全球所有领先的科技公司一样，致力于科技为善。总部位于浙江杭州的海康威视是全球最大监控设备制造商。美国一直指责海康威视向中国政府供应监控设备，用于新疆在教育营监控及压制维吾尔族人。美国国安官员也关注中国是否利用海康威视设备在全球从事间谍活动。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表示，海康威视向中国政府提供监控设备并不仅是为了牟利。
他们非常明白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设备，中国政府对于该设备的这个用途，他们是在公开的在协助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所推行的这种有计划的监控。该企业呢，据我所知，在2017年的时候呢，与当地政府呢就签署了5年的这个安保和监控的这个合同，其价值呢超过了这个2.3亿欧元，确信呢也包括针对集中营的这个监控协议。中国政府呢利用该企业所提供的这个摄像镜头所组成的这个监控网络呢，大量的监控当地的这个学校、街道、办公室以及所有的这些清真寺。
2019年，海康威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贸易黑名单，受到出口管制。美国政府也禁止企业与个人买卖海康威视的股份。2年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定海康威视、华为、中兴、海能达及浙江大华5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当地通讯网络安装5家公司的设备。美国总统拜登其后签署安全设备法，限制海康威视及华为等企业取得美国监管机构发放的新设备许可。若海康威视被纳入 SDN 名单，将是美国首次对一家大型中国科企实施同类制裁，意味着任何与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将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华经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说，美中两国在2020年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未能履行协议的承诺。他相信美方希望以制裁海康威视作为未来与北京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
美国可能要对中国在这个贸易政策上面会大调整，关税上面可能会做相当程度的一个让步，同时又对海康威视在内的这些中国知名企业的话，它还是会持续的加压，那又可以赢得的国际的掌声。尤其现在要面临年底的这个期中选举，如果拜登在这个时候放松的话，那可能会受到这个反对声浪。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全球有超过1000个城市使用海康威视的监控镜头，对于单一政府或机构来说，淘汰及更换海康威视的产品可能涉及数亿美元的开支。台湾经济学者曾志超也认为，将来在执行面上可能要打折。
多数国家好像对于这些新疆人权这些问题，他或许会跟进啊，在执行面上面能不能全力配合，那可能是比较大的困难。我现在如果本身已经装好了，我本身运作上面没有太大问题的情况下，我要花费这么大的一个成本去做更换，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国家的利益？他可能的做法是说我不再买新的，但是你说要全面更换，那可能就不见得会去做得到。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总理索加瓦雷近日发表措辞激烈的讲话，宣称遭到入侵威胁及他的国家被当成挥舞手枪的诱饵一样对待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5月5号呼吁冷静回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索加瓦雷周二在国会宣称我们受到入侵的威胁，不过他没有点名任何国家或提出任何证据。报道表示，索加瓦雷在国会辩论期间回应所罗门群岛的反对派地方领导人和当地媒体批评时，做出了有关受到入侵威胁的评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四回应媒体时强调，没有一点是真实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表示，他不相信索加瓦雷的评论是针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因索加瓦雷的请求在所罗门群岛派有军人和警察帮助维持秩序。达顿表示，他能理解索加瓦雷目前面临的压力，但是他会发现澳大利亚是朋友。所罗门群岛上个月与中国隐秘地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后，引起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警觉，两国担心这可能会让北京在距离澳大利亚不到2000公里的南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据点。而即将在5月21号面对联邦大选的莫里森也一直受到反对派的批评，指这是他的一大外交失败。莫里森周四表示，当处理这些议题时，澳大利亚需要保持冷静和沉着。法新社报道说，莫里森坚称澳大利亚政府平等对待所罗门群岛这个太平洋家人。不过，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中所安全协议的批评显然激怒了索加瓦雷。索加瓦雷在国会说，对于有关各方持续表现出缺乏信任感到遗憾，而这项协议没什么好担心的。索加瓦雷在没有具体点名国家的情况下表示，所罗门群岛已受到一旦损及他国利益就将面对军事干预的警告。索加瓦雷称，换句话说，我们受到入侵的威胁，这很严重。他还说，我们被当成拿着科尔特45手枪四处走动的幼儿园学生一般对待，因此需要被监督，我们受到了侮辱。索加瓦雷政府2019年9月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国建交。这一为了获取中国投资的举动触发了所罗门群岛不同岛屿之间的敌对情绪。2021年11月抗议索加瓦雷统治的示威活动在首都霍尼亚拉演变成骚乱，该市唐人街被烧成废墟。应所罗门群岛的要求，澳大利亚派遣了约100名警察和军方维和人员。另外，新西兰、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派遣了维和人员。上个月，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署了秘密安全协议，美国和盟友担心北京能够借此向太平洋投放军事力量。尽管安全协议的内容还未公布，协议草案允许中国军舰停靠所罗门群岛。如果双方同意，北京就能派军队帮助维持社会秩序。
瑞典国会4月28号通过了一项决议，提议瑞典政府将瑞典驻台北代表处的名称变更为瑞典之家。美国之音江玉瑞典乌普萨拉报道。
瑞典之家此前一直是瑞典驻美国大使馆的别名，它是瑞典如何看待与台湾关系的一个微妙信号。该提议若得到瑞典外交部的响应，将会具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瑞典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会更进一步。瑞典之家一直是用来称呼一栋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建筑物，该建筑物的使用者包括瑞典驻美国大使馆、冰岛大使馆、列支敦士敦驻美外交使团以及瑞典商业代表处。自2006年启用至今，瑞典之家一直是瑞典在全球最具有象征性的外交建筑之一。瑞典之家的官网上是这样表述自己，瑞典之家是瑞典价值观的物质体现，比如公开、透明和民主。瑞典之家是瑞典在美国的公共外交的旗舰。正因如此，瑞典部分党派和议员在最近几年里一直致力于在台北也建立一所相同的设施，以彰显瑞典的价值观。瑞典国会最终在28号以205票同意、80票反对、64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该提案。提案的主要推动人之一，瑞典国会副议长、 中间党外交政策发言人谢斯丁·伦德格雷在中间党的官网上表示，这是一个明确的呼吁，要求政府将该提案变成现实，从而继续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台湾的瑞典之架将会扩大双方在包括民主发展、文化、研究、网络安全、行为平等、法治、可持续的气候解决方案和反腐等领域的合作。伦德格雷同时表示，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合作也有利于我们的安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在全球权力野心的彰显，让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共同反对独裁政权。温和党是该提案最初的倡导者，该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汉斯·罗腾贝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三年前他们就开始提出该议案，并很快得到了来自中间党和瑞典民主党的积极回应。台湾和瑞典在民主的认知上有相似的观点，我们彼此都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更名为瑞典之家是关注两国关系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瑞典之家不仅是一个贸易办公室，华盛顿的瑞典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之间产生链接，或者说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紧密。瑞典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马库斯·维切尔则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有力的对抗专制政权，比如中国大陆或共产主义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还认为我们可以促进民主和自由贸易，通过加强这些联系，在世界不同地区实现繁荣发展。因为台湾几乎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在涉及到民主、人权、法治等方面的话题的时候。维切尔还表示，我们需要在自由世界中站在一起。维切尔及他所在的瑞典民主党是该提案的积极倡导者。在维切尔的积极游说下，非反对党的中间党、绿党和左翼党也加入到了提案政党的队列里。只有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对该提案持保留态度，但社民党的保留态度已无法阻止该提案获得议会的通过。因为在2018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虽然成为了第一大党，但仅获得了议会349个席位中的100个席位。现在的社民党内阁是少数派政府。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中心负责人叶碧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该提案成为政府政策，我认为它将增加影响与中国关系的可能性，但就目前而言，这还不是政府的政策。叶碧阳同时表示，瑞典所有的政党，包括现在执政党的立场，都是认为瑞典在与中国外交关系中应该保持其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是有一个普遍共识的。但我认为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分歧，在多大程度上强调关系中的价值观差异，以及如何平衡价值观与中国关系中其他的利益。我认为这次事件也许也反映了这些方面的不同观点。对于中国政府对瑞典之家可能采取的反应，瑞典的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克里斯蒂娜·桑德克莱夫表示，这不太好预测。这取决于瑞典之家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国会议员希望台北的瑞典之家成为一个专注于东南亚民主的中心。如果这是为了促进瑞典和中国的贸易的话，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不会那么生气。但是如果是为了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那么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吧。但即便是少数派政府，只要政府部门还在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下，那么政府就可以对议会的决议不予以回应，该提案仍将无法影响瑞典在外交层面的政策走向。不过这里需要加上一个时间限定，到今年的9月第二个星期日为止，因为在这一天瑞典会举行全国大选。如果社民党无法在四个月后的选举中继续坐稳第一大党的位置，那么无论是现在的第二大党温和党，还是第三大党的瑞典民主党，都是对华外交政策的强硬派。瑞典之家议案通过的背后，还代表着瑞典对华态度的巨大转变。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瑞典在最近十年中却一直站在西方世界与中国外交冲突的前沿地带。瑞典与中国的外交自2015年的桂明海事件发生以后，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2018年初，桂明海的再次被捕加深了双方关系的裂痕，并一直没有得到愈合。2020年4月， 瑞典成为彻底关闭境内所有孔子学院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同年十月，又以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5G 设备。瑞典在和中国的外交中一直在努力维护其原则和价值观，要在台北建立瑞典之家似乎就成了一个最新的例证。瑞典哥德堡邮报主编阿达姆·克维曼上周三在一篇题为《台湾将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国会讨论中，社民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贾马尔·埃尔哈反对改名，他说瑞典与台湾的合作一直运转良好，瑞典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偏离欧盟的路线，换句话说，瑞典不应推行以任何方式破坏与中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把这种外交政策称为默克尔主义，这意味着永远不要以真正挑战或刺激暴君的方式行事，只要能让专制者满意，那就完全没问题。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欧洲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普京的最爱，因为他从不闹事或提出任何尴尬的要求。但不可避免的是，有一天暴君会做一些不再被人认为是中立的事情，比如入侵邻国，然后你站在那里与独裁者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将看起来有些愚蠢，克维曼这样写道。除了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外，瑞典的其他七个政党在台湾问题上联合发声，试图修正瑞典对华外交政策上的既有路线，也是有民意基础作为支撑的。2020年10月，美国独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全球33国民众对于美国和中国所持态度的调查报告，其中显示在这33个国家中，瑞典是对中国持负面评价最高的国家之一，最高的是日本的 86%， 其次就是瑞典的 85%。 要知道在2002年只有 40% 的瑞典受访者对于中国有负面评价，因此现在瑞典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亲台湾的外交立场是有理可循的。即便外交政策在选举中对于选民的投票抉择影响力很小，但在选前表明外交立场还是有提升印象分的可能性。叶碧阳表示，瑞典国内对中国的负面印象的增加与最近几年里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在瑞典国内得到广泛关注有关。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在公众讨论中更加核心的话题，更多的讨论，更多的报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变化。与这种变化相伴的是对中国的看法变得更加的消极。我不认为这里的中国是指这个国家或中国人，我说的是中国政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变化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被如何讨论的结果。桑德克莱夫则表示，我们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糟糕了。新的驻瑞典大使与前任相比似乎不再是那么咄咄逼人，中国也许想与瑞典有更好的关系，因为毕竟他们在瑞典有大量的投资，例如在汽车行业。我认为他们意识到在过去几年发生在瑞典与中国之间的事情对以前友好的瑞中关系而言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中国其实需要在欧洲有朋友。桑德克莱夫在上周五参加了瑞典国家广播电台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在瑞典投资的经济评论节目。据瑞典《每日工业报》的报道，中国国有企业中铁集团下属的中铁隧道赢得了一份价值 6.18 亿瑞典克朗，约合6230万美元的合同。这是中铁隧道近年来在斯德哥尔摩地铁项目中赢得的第三份合同，目前的合同总价值已经超过了18亿瑞典克朗。克莱夫在该节目中表示，我相信中铁隧道公司在爆破隧道方面有着超强的能力，而且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已经调查了该项目是否有安全保护法所涵盖的所有内容，这很好。但是他们会不会同样随意把相同的合同交给一家名叫俄罗斯铁路隧道集团的公司呢？以上是江玉从瑞典发来的报道。
瑞典表示，美国承诺会在瑞典可能申请加入北约组织期间提供安全协助。瑞典外交大臣安林德星期三5月4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对瑞典媒体发表了上述评论。他说，当然我不会透露详情，但我感到非常有把握，现在我们有了美国的保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林德说，这意味着莫斯科明白，如果他们像曾威胁过的那样对瑞典采取负面行动，美国不会不做出反应。不过林德补充说，那不是坚实的安全保证，因为只有北约正式成员国才能有这样的保证。 美国国务院就布林肯、国务卿和林德外交大臣星期三的会谈发表新闻稿，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向瑞典提供安全保障，但提到布林肯在会谈中强调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我们对北约门户开放政策的承诺。瑞典和邻国芬兰据信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决定是否加入北约，两国都担心在宣布这项决定之后，国家安全处境将会比较脆弱，因为加入北约的申请必须获得所有会员国的批准，这项程序可能会长达一年时间。俄罗斯上个月发出警告，如果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俄罗斯将会调整在该地区的军事防御，包括部署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瑞典和芬兰都选择保持军事中立，认为不公开选边是维持国家安全的最佳选择。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促使原本没有很大意愿加入北约的芬兰和瑞典采取行动，申请加入北约。针对俄罗斯发出的威胁，瑞典和芬兰过去几个星期一直是在进行磋商和协调应对措施，两国官员们都在为尽快和同时申请加入北约凝聚信心和勇气。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已经表示，北约同盟将欢迎瑞典和芬兰入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最近指责北约以旧冷战手法搞阵营对抗，沦为个别国家谋求霸权的工具，还指责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挑动矛盾。斯图尔滕贝格回应说，中国未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与俄罗斯一道反对各国自行选择道路的权利，这对整个北大西洋联盟构成了严峻挑战。
日本首相访问英国，预计两国将签署里程碑式互惠准入协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四在伦敦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继续推进英国在脱欧后深化与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双方预计将签署一项重大防务合作协议。首相办公室在会谈前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岸田文雄首相的访问将加速推进我们密切的防务关系，并继续增进我们的双边贸易合作。预计两位领导人将宣布两国签署一项里程碑式的互惠准入协定，让两国联合部署军事力量，并实施联合训练和演习与救灾行动。自从英国2020年1月脱离欧盟以来，约翰逊首相增加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称这一地区越来越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去年三月，英国政府发表一份国防与外交战略报告，竞争时代的全球化英国提出向印太倾斜的政策框架。英国外相特拉斯上个月说，北约需要在印太地区预先遏制威胁，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一道确保太平洋的安全，并确保像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有能力保护自己。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戴杰这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英国是最有能力向印太投放兵力的欧洲国家之一。
印中两国边境局势近年持续紧张，甚至影响双方经贸关系。印度当局指控中国科技公司小米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向外国实体非法汇款，扣押小米超过7亿2000万美元资产。近年，印度寻求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依赖，但是徒劳无功。有分析认为，印方希望抓住中国企业的把柄，以增加经贸博弈的谈判筹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印度打击金融罪案的机构从今年2月开始针对中国手机生产商小米展开调查，发现小米集团子公司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以支付版税为名向三家外国机构汇款，包括小米集团。印方5月2日宣布扣押小米在当地银行账户7亿2500万美元资产。小米3日回应说， 公司所有营运活动都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相关版税支付和声明正确和合法，会配合印度当局的调查以澄清误会。印度财政部今年一月曾向小米集团追收2017年4月到2020年6月期间合共约8800万美元的税款，理由是小米印度公司向美国高通及北京小米移动软件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及特权使用费没有算进公司进口商品交易价值。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当局一个月前召见了小米前印度负责人，以调查小米的商业行为是否符合印度的外汇法，以及小米印度与合同制造商以及母公司之间的业务结构，检查小米印度与母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动。印度是小米的重要海外市场。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收入达到380亿美元，以出货量计算，小米排行第一，市占率 24%。 值得注意的是，集团在新智能手机系列推动下，去年在印度高端市场占有率创历史新高。除了小米，在印度市占率排名靠前的还包括 Vivo、真我和 Oppo 等中资品牌。四家中国公司去年占印度智能手机市场 65% 的出货量。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认为，小米资产被扣押反映了印度对中国不信任。
中国的智慧手机在印度它有很大的市占率，那印度一直没有方法能够来制衡啊，所以他就从税法啦，还有这些他营运上是不是有违法的部分呢，给中国的公司进行检视啊。坦白讲，在印度的外商这么多，说这些外商有没有可能不小心或者说刻意逾越的，这些当然一定都有啊。可是这次他这么大的动作，然后针对小米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啊，主要还是看你厂商是不是有确实遵守印度的这些相关法规啊。如果厂商会有一些取巧的这些作为，那当然就很被印度当局拿来做把柄。
自从2020年印中军队在边境爆发冲突以来，印度政府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包括禁用数十款中国应用程式，推动自力更生，并且对中资企业展开严格审查。不过，两国的经贸活动仍然增长迅速。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一月公布的数据，2021年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1256亿美元，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至创纪录的接近700亿美元。台湾学者方天赐相信，在两国的经贸博弈中，印方希望透过对中国厂商施压，增加谈判筹码。
大概有20000多名的印度学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后，那被迫中断在中国大陆的学习，就是现在这些学生也一直回不去啊。这个议题上你去跟中国谈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不容易嘛。那如果说可以把其他的问题，譬如说像这种对中国厂商的这种压力啊，这些东西一起绑起来的话，那可能对印度来讲，它整体的谈判上就会比较有，就是说比较能够有发挥的空间。印度他们认为他们的制药啊，在这个国际上算是蛮有竞争力的。印度一直会抱怨说中国对这印度的药品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
方天赐认为印中关系目前仍然处于低谷，相信印度当局对小米采取行动并非纯粹是经贸决定，也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涵。美国之音记者高登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